好，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正道的经文是《使徒行传》第四章的结尾这一部分，还有《使徒行传》第五章的前面这部分，这两个实际上是一部分，我们把它放在一块去讲哈。好，我们先来看一下第四章的32节到37节。那许多信的人都是一心一意的，没有一人说他的东西有一样是自己的，都是大家公用。使徒大有能力，见证主耶稣复活，众人也都蒙大恩，内中也没有一个缺乏的，因为人人将田产房屋卖了，把所卖的价银拿来放在使徒脚前，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有一个利未人生在居比路，名叫约瑟，使徒称他为巴拿巴，巴拿巴翻出来就是劝慰子。他有田地也卖了，把价银拿来放在使徒脚前。好，我们来看，先看这几节哈，这个32节到37节。32节哈，所以说大家说那些会众，他们是什么？是信的，注意哈，信的，而且有一个心智，有一种意念啊，这个就很重要了啊。初代教会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神迹奇事？为什么有这么大的恩赐？因为他们是信，而且他们这个信是真的，所有人一个心智，都是为了主，都是为了福音，然后所有人的意念都是一样的啊。说甚至没有一个人说属他的东西是属于他自己的，你听这话哈，反倒是所有的都共同属于他们所有人，就是说没有一个人啊，他东西即使属于他，他就非说是自己，没有，反倒说他们这所有的都属于他，他们中间所有的啊。所以说你看到这里哈，初代教会，这是圣灵做的见证哈，初代教会说那时教会里的每一个门徒都是同一个心智，同一个意念，没有人心怀二意，没有人心怀私心啊，直到后来出现那两口子啊，在此之前所有人都是一心一意的。在这个就非常重要啊，这个旧约说二人不同心怎么能同行呢？如果我们在基督里不是一样的心智，一样的追求，那么大家怎么能在一块长期聚会，一块侍奉呢？如果我们追求主，然后来几个人他追求世界，他就情欲啊，世界钱财，那么大家没法在一起侍奉，反倒是那怀坏心的能把那怀好心的最后也给误会了啊。这几年就这个样子，这个真信的和假信的，真正完全摆上的和那些虚心的、黑心的、装的，他没有办法一块儿。所以说更多后书说什么信和不信的不能相配，不能同负一个，义和不义的不能相交，光明和黑暗的没法相同，对吧？只有真正在主里面同负一个的，一同在主里面有一样心智的，大家才能在一起。所以说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的时候，你看到他们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对吧？其实不光是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然后你在这个奉献上，在教会的这种爱主、这种侍奉、这种共同摆上和付出的身上，大家应该是一样的。从第二章开始，信的人都在一处，房屋公用，并且卖了田产，照个人所需的分给个人。其实这是大家共同的心智，是必须的，不然大家在教会里也不公平嘛，对不对？你想想，咱要说世人吧，你在一个国家里有人天天躺着啥也不干，然后他享受着好的待遇，有人在公司啥也不干，然后是吧，他能拿工资，其他人在这坑坑的干，那大家肯定就不满意啊。所以说在世界上没法做到这种公平公义，在教会当中其实是应该是这样的，大家都是基督徒，都是主的门徒，都蒙恩了，大家就一块侍奉呗，一块奉献呗，都是往外去奉献侍奉，大家都做一样的摆上，都你现在多少我也现在多少，大家都共同去做，共同的去把这个事情去尽自己的能力去侍奉主，去帮助教会传道，这样你才能这个在这个天国这个道路上走得更久嘛，对不对？虽然说初代教会的恩赐为什么这么大，实际上有很多的教会哈，但是有几个能有初代教会那种恩赐呢？很多时候其实就是因为教会里边人不都是一样是吗？就有人自私啊。另外一个，这也说得很清楚，那个时代的教会当中，耶路撒冷教会没有一个人认为自己管的东西是属自己的，而是认为这共同属于整个 整个这些门徒。教会当中有不同的职分，有做全职侍奉的，也有在世上赚钱的，人用的钱财产业其实也不同，对不对？那做全职传道的，他肯定他在世上没有工作，那在世上赚钱的，他肯定钱多。但是有一点，你既然蒙恩能够进入一个真正的教会，你也说了啊，我的人生交给主，我把自己奉献给主，我属于主，那么你就光嘴属于主嘛，对不对？你的其他的，你的钱财，你的人生，你的精力，你一切所有的不都是主的吗？今天看中国教会吧，中国教会里边最穷的就是传道人啊，传道人在世上没有工作，没有产业。所以说传道者呢，在世上是贫穷，是缺乏的。但是神让传道者贫穷缺乏，但是让你这世上有工作的人，让这有家有业的人，你富吗？为什么让他穷让你富呢？就是让你这富足的去帮助他，对吧？之前我见过一个改革的娘们儿管教会的，我说哎，我在东北的时候我看过有个传道人传真道的，哎呦，传了很多真道，但是很贫穷嘛，也没有人帮。那个娘们来一句，我告诉你，你的神学白上了，这就是预定论，上帝就预定他穷啊，对，预定他穷，也预定你去帮助，也预定他穷啊。那你是什么东西呢？预定他穷就预定你在这看着他不管。上帝让有些让这些弟兄他传道者，他有的他成为贫穷，不就是让你这有钱有业的去帮他吗？你应该去爱他，去帮助他，去支持他，因为神给你的产业不是让你荣耀自己，不是让你享受个人生活，最终不都是为了教会吗？主已经把天国永生赐给你，你献一切所有的都不过分。我就这么说，主把天国永生赐给你，将圣灵的恩赐浇灌给你，我们还有什么可以保留的呢？对不对？啊，为什么今天教会当中有这么多人黑心呢？有这么多人专爱自己呢？难道里边只有一颗畜生的心吗？啊，然后33节说，你看，说前面他们这样繁务公用之后，往上一点，后边怎么说？不是往上，然后说，哎，往下点，说然后通过极大的能力啊，使徒呢就给主耶稣的复活做见证。你看没有？这种真正完全摆上的教会，大家都一心一意，那上帝的恩赐和能力可不是就是说不是小的能力，是极大的能力，而且有极大的恩惠在他们众人身上。世上有不同的教会，其实恩赐大小是有区别，世上有不同的传道者，他的恩赐大小也有区别。你要知道为什么，圣人在这里告诉我们很清楚，你爱主多，你摆上的多，你的私心没有，你全是爱主的心，那么你这个教会不会缺乏恩赐，更不会说有人缺乏啊，有能力为主耶稣见证，有极大的神迹能力，还有极大的恩惠在所有人身上，所有人都蒙恩。一天教会敬畏神，爱弟兄姊妹如同自己，照着主的教训，这样去全心支持教会的传道，神当然与他同在啊。难道神要与那些自私的人同在吗？那不可能的。所有人都蒙恩。34节说，是的，甚至没有缺乏在他们中间，因为任何一个土地或房屋的所有者都把这些带来，然后卖了，放在使徒的脚前，照着任何当中任何人的缺乏去分配给每一个人。然后就往上面，你看这里哈，真正的完全摆上，完全奉献，完全支持教会，结果就是没有一个缺乏的，对吧？那你要在教会当中，我见过，我这一年我也知道，有的人专顾自己，这传道的过得就很紧，那最终怎么样？最终你就是被上帝赶出去，啊！所以说嘛，你照着耶稣这样去做，耶稣说的是很有道理，耶稣说的事情也很简单，为什么今天不做呢？啊！他们把钱放在使徒脚前，这不就是耶稣说的吗？变卖所有的周济人，是吧？变卖一切分给穷人，不是让你做慈善，就让支持教会传道，啊！这个凡物供应是在教会里边，奉献是奉献教会，奉献传道者，啊！结果就是有永生，然后没有缺乏。耶稣说嘛，今世来世将来有永生，今世有百倍，对不对？这就是神所命定的，你听你才会没有缺乏嘛。 所以说神的教会当中有人富足，有人缺乏，但当这些都属于众门徒的时候，按照众人所需的时候，就没有人能缺乏。实际上从启示录亚分第三章施洗约翰传道的时候就这样教导的，对不对？有脚链衣服的分给的没有的，有食物的也是这样嘛，对不对啊？是吧？而不是像那个畜生娘们一样，上帝预定他穷，上帝预定他，那你是什么东西呢？预定看他笑话，这种人给你该死啊！我说这个改个东西，这个娘们管教会的挺奇葩，他不给他传真账的奉献，然后他把教会的奉献的钱拿了，让教会这帮人去吃喝去，然后拿着这个家里的钱去帮那个就亲戚里面一个搅屎棍的一个娘们，然后再给他看孩子。要和他买了一个小区，给他交定金，那钱全用在这方面，对不对？你不用在主身上，你一定用在鬼身上。我告诉你，你不帮助主，帮助弟兄，你最后一定帮魔鬼。啊，这些年这种奇葩玩意儿我见的太多了，我都不知道为什么他的脑子是怎么长的，这魔鬼怎么就把他钻成这个样子？啊，到现在还天天侍奉那个搅屎棍子呢，知道吧？嗯。然后说放在使徒脚前，照着每一个人所缺乏的分配给每一个人。放在使徒脚前表示什么？这个钱不是说拍你脸上，是低姿态放在脚底下，就意味着认同神在教会当中设立的这个传道者以及他治理教会的这种权柄，把一切所有的交给神，而不是交给不该交给的人，对吧？你知道该交给谁吧？前些说的时候奉献交给三个教会，交给那管教会的娘们儿，要么就交给那济南的灵派的那女长老骗子，要么就奉献给一些宗派什么教区什么，还有什么叫什么机构啊？我看网上那老多的网站，所谓基督徒网站，什么基督教财团法人机构，还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机构啊，专门的是法人，不知道怎么敛财的啊。注意哈，只有神所案例能够有恩赐讲真道的人，这样的教会，这样的牧者，他才有权利去收奉献，其他人没有这个权利啊。初代教会负责接收管理这些钱财的，不是他们什么五人小组、什么基金协会、什么董事会，而是使徒彼得传道者，治理教会的仆人。不是什么基金啊，这那的，对吧？除了神所设立的全职传道的人，没有权人有权利支配这些钱财，对不对？今天很多人奉献都献鬼那里去了，没献到上帝那里，啊，对不对？最终的分配不是按照每个人的私欲和喜好，不会说这个教会里这个人说，哎呦。这个我又看到一套高档的房子，给我拿出钱来吧，我就买房子。那个时候我又看到一个豪车，我就买豪车。那个时候，哎，我又看到一个什么好看的电脑、手机啊，我去干这些东西，我要高档一点。没有，不是凭着私欲啊，而是凭着个人的，由于是这样知足、这样缺乏去分配，对不对？所以说，如果教会里不是按照使徒这样的教导，那就会出现。有人撑死，有人饿死，对不对？我就见过那个，还有那个外国美国的，当时那有的人看到我们发那讲道，说：“哎呀，这个弟兄啊，你应该加入我们什么什么改革宗啊，我们这属于神的宗派啊，我们那的牧师啊，年薪都是100多万啊美元啊 ，dollar 啊 dollar。你看这些宗派啊，他合的就是说他敛财，实际上他给这个传道人100多万，他这。”教区敛的财更多，这些财到哪儿去了呢？有很多时候就落在这些搅屎棍子的身上，对吧？所以说你要知道，今天你要有智慧，你要祷告，你的奉献应当坐在主身上，坐在那些真正传道者身上，而不是被狗啊给骗了啊。36节，然后好像提到一个人，说约瑟被使徒取名为巴拿巴的，翻译过来就是劝慰之子，他是利未人，他的家族是塞浦路斯啊。你要知道哈，耶稣呢给西门起名叫彼得啊。在旧约呢，耶和华神给亚伯拉罕改名叫什么？给亚伯拉改名叫亚伯拉罕，给撒来改名叫撒拉啊。 这个人此前呢，他有自己的名字，耶稣给他改名，耶和华神给他改名，所以说呢，使徒彼得也有这个权柄给这个人改名，就意味着这个人的名字是圣灵感动使徒给他取的名字。这个名字呢，实际上证第一证明这个人在神面前是得救的有名字，另外一个也证明这个人他的特征。使徒行传第十一章二十四节说，这巴拿巴原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带很多人归了主。劝慰子嘛，他就能去安慰人，能劝人悔改，劝人信主，他有这样恩赐嘛。你看这个使徒行传里边，使徒行传第九章，你看在这初代教会的时候，保罗那时候因为逼迫教会犯罪太多，没人敢理他，是巴拿巴替他打通了这个给使徒给这个门徒相交的这个通道。然后实际上保罗走上侍奉，最终这个巴拿巴是带来了很多的帮助，很多的劝慰，对吧？这个巴拿巴就是这样一个人啊，就这样一个人。然后你看使徒行传十一章说到这个巴拿巴是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是吧？他把保罗从大兽叫出来，然后带着保罗到安提亚，一年的功夫和教会聚会教训人，是吧？在使徒行传当中，巴拿巴是被教会差派跟保罗一起传道的一个同工。他为什么叫劝慰子？劝慰子是圣灵给他起的名字，是上帝对这个人的认可，说他说田地是他的，但他卖了，带来了金钱放在使徒脚前。你注意哈，你会注意哈，在使徒行传第六章的时候，六章七节啊，这个巴拿巴是什么人呢？利未人。在使徒行传第六章第七节说，神的道兴旺起来，耶路撒冷的门徒加增了甚多，许多祭司也信从了这道。随着很多的福音传播，有像巴拿巴这样的利未人和祭司去信主。你要知道这个事情是一个巨大的转变啊，因为你会发现，第一呢，你看到这些拉比犹太教的人，这些祭司长文士法利赛人，很多时候谈起耶稣谈起使徒，他们都是满眼鄙视，没学过，没有学问的小民，是不是？一个利未人，一个祭司，他能够放弃从前那种自尊骄傲，他伏在使徒那个权柄之下，就意味着他有一种巨大的转变。不仅是信从之道，而是甘心的谦卑下来，把自己置于使徒之上，承认使徒比自己高，承认使徒是教会上帝安立的权柄，我们应当是侍奉他，帮助他做仆人，对不对？这人以前是接受人奉献的，但是他发现使徒才真正的传道者，他就去奉献使徒。这就意味着啊，他们领受了这个真道，在他们心中啊，就像希伯来书第八章所说的，那些原来旧约那些律法仪文表面那些什么会幕逾越献祭这些东西，哦，这是属于这些都是在指向耶稣的影。当耶稣来了又从死里复活的时候，就是希伯来书说的另立新约嘛。那既然说到新约，前约就是旧的，那旧的渐渐衰去了，就归于无有，然后就是新约，是吧？旧约里边的做礼拜的帐篷和属世界的会幕，对不对？旧约里边那些所有的献祭那些物件都是预表吗？那是表面的过去的，对吧？那些献祭是有预表性，它并不能真正洁净人，公羊山羊血并不能真正洁净人，只有当耶稣来的时候，他的死才能真正永远除去人的罪恶，对不对？啊，希伯来书第九章也提到基督是天上的大祭司，对吧？他们刚生领受这道，也就承认等于是新约取代了旧约啊，也承认了使徒的权柄从神而来，所以甘心屈居使徒之下，把自己无所保留的交给使徒。他不是光嘴上信，一个人你怎么确定他是真正的顺服教会的教训？你看他怎么拿钱财去对待教会，对不对？你看他怎么去对待教会。所以说你要知道一个事情，他们这样做只是为了天国和永生，没人拿自己的家产开玩笑。你把自己的家产完全交给一个人的时候，就意味着你把自己的身家性命都托付在这个人这里，跟他一样的信仰。因此呢， 约翰和彼得对于这些立位人，对于巴拿巴来说，是永生上帝的仆人，不是没学问的小民，是超越这个世界所有职分的最大的职分，对不对？他们这样谁教的？耶稣教的嘛，对吧？你们这小群不要怕，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把国赐给你们怎么办？变卖所有的，周济穷人，为自己预备永不朽坏的钱囊，有用不尽的财宝在天上，就是贼不能进，虫不能住的地方，因为你们的财宝在哪，你们的心也在哪。啊，有人问良善的父子，我该做什么事才承受永生？除了认罪悔改，另外就是变卖一切，舍弃一切，跟随主，变卖一切怎么样？给穷人。这穷人是什么？石头熊掌放在教会里面，对不对？人为神的国撇下房屋、妻子、弟兄、母亲、父母、儿女，今世没有今世不得的百倍，来世不得永生的。我们上次讲过，你看申命记十八章，利未人的产业有些是不能卖的，他卖产业就是到每个地方施工，他再去买一个房屋或者去供他自己，然后他产业能收回来，郊野之地的产业不还卖，但是这些人他永远都卖掉了。为什么卖掉呢？因为他相信耶稣所说的，财宝在哪里，心也在哪里，变卖一切的放在神的国度里，放在使徒脚前，将来有用不尽的财宝在天上，有永生为自己存留，对不对？就像这些人一样，耶稣讲的嘛，看到一颗珠子极珍贵，他就把变卖一切买了这块地，欢欢喜喜的，就是这样嘛。其实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因为你没这么追求，你对天国永生没这么盼望，你对神没有这么感恩，这个是装不出来的，这个是装不出来的啊。让我们看一下使徒行传第五章的第一节到第五节，有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同他的妻子撒菲拉卖了田产，把嫁银私自留下几分，他的妻子也知道，其余的几分拿来放在使徒脚前。彼得说，亚拿尼亚，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叫你欺哄圣灵，把田地的嫁银私自留下几分呢？田地没有卖，不是你的吗？既卖了，嫁银不是你做主啊，你心里怎么起着意念呢？你不是欺哄神，欺哄人是欺哄神。亚拿尼亚听见这话就扑倒断了气，听见的人就甚害怕。我们分两部分，我先看这一部分。第一节说然而却有一个人，注意哈，前面讲的大家都怎么样都怎么样，这说然而却有一个这么个玩意儿，说名叫亚拿尼亚，他和他的妻子撒菲拉一起卖了产业。圣灵刚才举了一个好例子巴拿巴，这会儿就拿一个反例给我们看啊。巴拿巴蒙神祝福，大有恩赐，最后这个人怎么样？两个人永远下地狱。说哈拿，这个亚拿尼亚就是希伯来文的哈拿尼亚，就是耶和华以施恩，撒菲拉就是蓝宝石，旧约那个大祭司身上带的蓝宝石，这就象征着这两个人是上帝也把他招进来啊。说他们这样做呢，然后从所卖的价值当中为自己私自保留，注意这个保留原文是盗用的意思，就是偷拿主人产业的意思。你看这个提到书第二章，不可私拿东西，就偷拿。虽然是自己卖的，虽然是自己所得的，但圣经说他偷，知道吧？偷啊，这属于在你要献给神，你也表态装作献给神，然后你拿走了，这不就偷吗？说这个事情啊，甚至他的妻子知道，但是他妻子也没拦住他，然后他就带了一部分放在使徒脚前啊。丈夫是妻子的头，主导家中的事情，妻子是丈夫的帮助者，帮助劝勉丈夫。男人明知是大罪却明知故犯，女人明知道丈夫是大罪却协同作恶，一点不拦阻不劝阻，证明两个人都属魔鬼，两人被魔鬼充满，一起欺哄圣灵，同心犯罪作恶。所以说你看对这两人的评价，为什么撒旦充满你的心，叫你欺哄圣灵，是吧？你不是欺哄人，你是欺哄神，是吧？你为什么同心试探主的灵呢？对不对？这二人死的不冤，两口子可一心了。我发现有的人，你在爱主奉献的事情啊特别纠结，但是做恶事的时候说坏话，这有的夫妻二人这同心，我这几年见过很多夫妻二人同心合意作恶啊，同心合意的在教会作恶，在那装，说甚至他的妻子也知道，你看，然后带了一部分放在使徒脚前，这个动作明显是模仿人家巴拿巴的动作，是吧？啊，去 全献上了，哎呀，完全献上了，是吧？他做这个动作什么也没说，但是什么都说了，啊啊！你说你，他说哎，我没说谎，做了。他这动作是什么？啊，全献上了，完全献上了，是吧？啊，我已经完全献上了啊，我完全愿意舍弃一切跟随主。这几年这种话我都听腻了，我真见过，我这几年这种人见太多了。他表示我跟他们一样，都是真信的，都是完全摆上他。所以说呢，今天你要小心一点，叫假装爱主，假装舍弃一切，假装摆上，假装自己是真心追求主。今天呢，魔鬼在教会在基督徒中间就有人干着假冒伪善的事，我这几年是真见过，明明没有这么敬畏上帝，没有这么爱主，也没有信到这种程度，也没有这种舍弃的心智，你为什么要装呢？对不对？你这不就是该死的罪吗？对吧？也没说你非得装啊，你不进来也行啊，对吧？啊，肯定看到福分了，看到祝福了，看到好处了，想沾但不想奉献，不想摆上，那就装成摆上进去蹭蹭奉献，蹭蹭那个蹭祝福的。然后彼得宣告说，亚拿尼亚，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你欺骗圣灵，为自己挪用或者盗用卖土地所得的价值呢？你看这里啊，说这个价值他留下来不就是留下是你的吗？卖了他不是在你手里权利有，你有支配他的权利吗？你为什么要思考这种行为在你心里呢？你不是欺骗人，是欺骗神。来看哈，你注意哈，首先呢，舍弃一切跟随主，变卖一切支持教会的传道侍奉，这是耶稣的命令，这是每个人应当追求去做的，这是理所当然的。每个人都应该有这样的心智，尤其是看到教会有这么大的神迹，这么大的恩赐，这么好的真道的时候，你手中所掌握的一切其实应该献给主，对不对？你应该献给主。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来说，你要注意一个问题，其实人在主面前他的信心和爱心和那种奉献的心智，其实真的从客观事实来说是有不同的。其实很简单嘛，这是你的，你卖的，在你手里，你自己可以决定吗？你为什么这样呢？你要是真的是说我信不下去，我就不愿跟随，那你可以像和跟俄尔巴一样离开嘛，你可以像那个少年官一样忧愁愁的走掉，你也别跑进来装人强，你跑进来装真心，最后也灭亡了，也钱也花了，也灭亡了，最后啥也没落着，对不对？为什么要走这条道路呢？你真的就是说没有这么大爱心，没有这么大的信心，你就只有人的道理，你做不到，那你就按你做不到的处理呗，那你就别强逼着自己，就非得进来装一个真正的门徒啊！我愿舍弃一切啊！我愿全心跟随，对不对？另外一个，为什么做不到还硬装？其实就有恶在里头，因为看到大家凡物公用都在那白吃，他觉得能进来白吃白喝，对不对？他觉得有神迹其实可以看，他就可以假装奉献一切。一方面能换人尊重，你看人家多好，过去这两年有的人也是直接这样对我，我就说哎，你看他弟兄奉献多好，最后发现哇，这不是当代的亚拿尼亚撒菲拉吗？然后借着往上的借着奉献一部分一小部分，然后得敬虔的名声。另外一方面呢，借着奉献一切实际上来占便宜，初代教会他是想白占便宜白吃白喝嘛，那有的人在教会布局，他指望奉献一点，然后将来让教会给他养孩子，让教会给他处理其他的事情，把教会将来供了他和他的家，这种人不都有吗？假装完全奉献，只奉献一点儿，最后就是为了白占便宜啊，对不对？你完全奉献，你才配享受完全奉献的那种恩典和待遇。那你要是故意，你要是不甘心的话，你只不甘心就别进来了，真的是啊，不甘心就别逼着自己去强行的跟随。耶稣说了，打仗之前先算一算，这个仗能不能打？是盖房子先算算这个房子能不能盖成，你清楚你能不能盖，能做得到，你真做不到就别逼着自己在那装了，你不行的啊，你不行的。然后呢，别的说你怎么能这么精呢？其实啊，有些事情啊，往上讲我可以跟你说哈，别说去做，连想都不用想。 利用信仰占便宜，在利用信仰占教会便宜，这种心理 你都不应该说出来，你不应该拿来试探，你根本就你这种想法就不应该在脑子里出现，出现的时候应该扇你两巴掌，应该骂你自己，我怎么有这样的心呢？你别说去做了，这一年我见过很多畜生，他不敢敢想，他还敢去做。有些东西连想都不要去想，对不对？说然后彼得宣告亚拿尼亚啊，你看啊，宣告这些之后，然后你翻看翻，你看再往上看，你不是欺骗人，你为什么欺哄圣灵呢？你不是欺骗人，你是欺骗神，在教会当中图谋恶事，为自己的私欲设计谋，是吧？在指望在教会里面布布局，是吧？将来能够得什么好处？这不是针对人犯罪，这是针对永生的上帝犯罪，不是欺骗人，是欺骗神，欺骗圣灵啊！欺骗神的仆人等于欺骗教会也好，等于欺骗神。我们那几年的时候，我们教会有那畜生，他作恶，他居然能骗我，结果上帝在梦中启示我们。有句话我到现在记得很清楚：你欺骗上帝的仆人，就是欺骗上帝，对吧？说然后。说亚拿尼亚听见这些话就猛然扑倒断气了，就是话刚说完扑通一下就栽下去，说然后他死了，这个事情成为一个极大的恐惧，极大的惊恐在所有听见的人之上。这就是上帝的全能，这也证明主在教会当中查看人心肺腑。我说是真正教会，你上三子教会，你上那些已经烂掉的教区里边，上帝都不管他的啊！一个真正的教会，主真的住在里边，任何人的邪恶意念、罪恶企图都逃不过神的鉴察。同时，主也把这种能力赐给彼得，就那些真正属于他、爱他的人。圣灵参透万事了，对吧？属灵的人看透万事，没有一人能看透他。谁曾知道主的心教导他呢？但是我们是有基督的心的。一个真正的教会，一个真正的仆人和教会里的这些真正的舍弃在跟随主的人，上帝能给他这样的恩赐，就是有人藏着恶心也能把他彻心撤出来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主跟初代教会同在，也跟世世代代每一个像初代教会这样的教会同在，只要你敬畏上帝，全心侍奉上帝，绝对是能帮你看清暗中的这些该看清的事情。在今天教会里边也有这种像亚拿尼亚撒菲拉的人，贪心不甘心舍弃跟随主，不甘心吧还非要装成甘心的，明明不敬虔还非要装成爱主的啊，或者说神已经让他看到神，你听过真道，神也感动让他奉献，然后奉献之前给自己盘算，奉献给教会还盘算的租个房子自己住啊，奉献给教会还在左右算计算计，对不对？这不就这种人吗？所以说这些人哈，他并不打算按照使徒的教训，耶稣的教训完全摆上，却想跟那些完全摆上的人享受同样的祝福，这个不可能，我告诉你。想通过献一小部分然后自己家得好处，在教会占便宜白吃白喝得祝福，剩余钱财供自己家享受高档生活，买奢侈品买好的用品，是吧？家里都好好的，然后教会缺着，传道讲扯，这种畜生我们见过，这种啊就属魔鬼，黑心且自私且邪恶，这种行为是什么行为？该死的行为。所以上帝让他两个人都灭亡了。其实我告诉你，今天在世上有很多的在人在教会里面，他谋的这个恶事比这两个人呀多十倍多百倍的该死，我告诉你。这两个人死了是上帝立个标杆，今天有很多人比这两人还过分，我告诉你，我这些年牧会传道我是真的见过这些玩意儿，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坏这么闹，内心这么恶，主的恩典教会对他这种爱全喂狗了，就是喂狗了，你知道吧？如果有人觉得这二人的罪恶罪不至于死啊，这二人惩罚是不是太严重了啊？ 就证明你不了解主的心，你不了解什么叫圣经所说的公义。其实圣经所说的公义就是教会内部的公义。当教会当中大家都一心一意的全部摆上的时候，支持传道的时候，哎，你在这儿盘算自己的事情了，你就该死。我告诉你，因为大家都追求你不追求，大家都摆上你不摆上，大家都全心奉献你在那抠索，那对连弟兄姊妹既不公平也不公平。上帝不喜欢这种事啊，上帝不喜欢这种事。你要知道什么叫公平公义，这就叫公平公义。人家都完全舍弃一切跟随主，就你在这盘算，那你就该死，死了活该啊。说亚拿尼亚听见这些话就猛然扑倒断气了，然后这个事儿变成一个极大的恐惧在所有人听见的人之上啊。所以说不仅是亚拿尼亚当场死亡这个事情让所有人害怕，其实彼得这个话，彼得说的这所有的话也传到人耳中了。所有人听见这话的人嘛，就得好好想想自己里边有没有这样的恶，有没有这样的想法，就再也不敢有这样的邪恶和企图了，对吧？咱们看一下这个第五章的6到11节。有些少年人起来把他包裹抬出去埋葬了，约过了3个小时，他妻子进来还不知道这事，彼得就对他说，你告诉我你们卖田地的价银就是这些吗？他说就是这些。彼得说，你们为什么同心试探主的灵呢？埋葬你丈夫之人的脚已经到了门口，他要把你抬出去。妇人就立刻扑倒在彼得脚前断了气。那些少年进来见他已经死了，就抬出去埋在他丈夫旁边。全教会和听见这事的人都甚惧怕啊，男的事处理完该女的了啊，一个都跑不了。说然后那些年轻人起来将他包裹抬出去埋葬，没有人吩咐年轻人去埋，年轻人自己感动了，年轻人自己害怕，年轻人就主动的站起来。这些年轻人今天一天要见2次死人啊，后边会埋那个女人。第7节，然后这事发生了间隔约有3个小时，他的妻子金莲并不知道这些事情发生的事情，很巧妙啊，3个小时，要一天的话这女的肯定知道。你要在这里我给大家讲一个事情，就是说这个事情隔3个小时这女的就进来，而不是隔时间长了，而且彼得没告诉她发生什么事情，只是问她这个事情是不是这个样子，这个事情是上帝的安排，神使这个事情故意不让这个女的知道，因为上帝知道这女的里面是恶，神知道男人的恶也知道女人的恶，男人作恶这个女人知道，她不但不拦阻，她还打算一块装假来，是不是？对吧？男的气了，最后她还一算一块，她早就想好装假的事情了吧。其实大家要注意一个问题哈，很多人说神杀死了男人给女人一个机会，我告诉你不是的。其实在这里神一开始就没打算放过这个女的，当然没打算放过男的，也没打算放过女的。神让其他人知道亚拿尼亚之死，让他们心里惧怕，在教会里边不要再有这样的恶念，因为做这种事不配得到饶恕。但神故意没让这女的知道她丈夫的死。彼得来的时候没有说，哎，你老公死了没有？就是为了当众暴露他的罪恶、虚假和谎言。我问你，上帝知不知道他一定会来教会说谎？知道的，就让他来说谎。啊，彼得也没有说他丈夫死的事情。实际上神已经定义要灭他了。其实你需要注意一个问题，就是圣经告诉我们，像这种黑心之人呀，一定不要接纳他啊。当所有人都全心摆上的时候，这二人包藏私心，利用弟兄姊妹的良善诚实为自己去谋利，做长期打算，这种人必须死。教会可以接纳罪人，让罪人进来教导他悔改，但是教会不接纳那些自私、残忍、冷血、只顾自己的人啊。其实你看第5章第1节到第4节开始的时候，这两个人 我跟你说，上帝什么时候决定杀死他？不是说到了教会，而是这两人策划这恶事的时候，上帝就决定把他灭了。你知道彼得说的是什么？他犯的什么罪啊？欺哄圣灵，欺哄神，欺哄圣灵，欺骗神，这不就死罪吗？不是说到了这临时决定灭他，而是在他两个人策划这个事情的时候，还没来的时候，就上帝决定杀了他。上帝就你就这就是为什么上帝任凭他来到教会里面做这恶事说谎，就是为了当众拆穿他。上帝让他来啊，只是让他当众死，让大家看到这个事情。上帝的旨意啊，是不单让这二人死，是让他当众灭亡。所以说彼得最后的话，你们夫妻二人为什么同心试探主的灵呢？抬你丈夫的脚，之人的脚到门口也要把你抬出去，这就是对二人共同的审判。神要当众照出这恶人心里的这个恶念，当众拆穿他们的假冒伪善和谎言。啊，所以说有人说上帝是给女人机会，我跟你说两个人都没给他机会。男人还没说，男人彼得没说他死他就死了，是吧？女人是什么？彼得比上帝感动彼得，宣告他的罪恶，他要死亡，接着就死了。其实上帝没打算饶过这两个人啊。彼得就对他说，你告诉我，你们卖土地是否就是这么多？他说确实如此，就这么多啊，斩钉截铁啊，这个词的意思就是毋庸置疑，就是那么多。彼得是代表教会代表神来问他，这个女人在神在教会面前公然撒谎。大家想一个问题，如果彼得说你老公死了，我问你，你们卖的是不是这些？他肯定就承认了，但是不给他这个机会，因为你不配。所以说这个人呢，这两口子呢，到这个女人这里，你会发现他们完全一样。他们既不想让自己的这个邪恶的阴谋被拆穿丢脸，还想继续欺骗教会，也想继续假装敬虔啊，骗过这将来代表骗过这些教会们，然后假装敬虔，假装得人的称赞，两个人一样啊。这女的都到这份上了还说谎，她就一开始打算把这个事情隐瞒到底了，她打算让这个事情永远不说出来。那可惜上帝知道。第九节，然后彼得向他宣告，为什么啊你们同心合意的要测试试验主的灵呢？看呐，埋葬你丈夫的人的脚在门口，他们也要把你抬出去。这就是圣灵参透人心之后赐给彼得的判断，这二人在这个恶事上完全同心合意。这二人今天来说，他是在做赌博，他是一种冒险，他赌的是能骗过彼得，骗过教会，你知道吗？我们当时教会里边这几年也见过这种玩意儿，在奉献的事上，上帝已经明显指示他让奉献多，他骗我们，就上帝在梦中指示我把他拆穿啊，欺骗神的教会，欺骗神的仆人，就是欺骗神，不是欺骗像我们这样有血有肉有限的人，而是欺骗上帝圣灵，知道吗？那欺骗圣灵那就是死罪啊。啊，第十节，然后他立刻猛然扑倒在彼得脚前断气了。两个人死的方式都一样，审判都一样啊。对亚尼亚呢，彼得没有直接宣告死亡，是神击杀的。对撒菲拉是彼得宣告他死亡，让他立刻死亡了。亚尼亚死亡证明神能查看教会，查看人心，而撒菲拉的死亡证明着神把这种啊辨别诸灵、查看人心的这种恩赐赐给他的仆人。这显明神真的住在初代的耶路撒冷教会当中，神与他的仆人同在，赐给他仆人在教会施行审判的权柄。这些人为什么害怕？也是害怕这种权柄。这个事发生之后还有人敢装吗？没有了。但是在教会呢，这几年我发现有这种神迹，人还是敢装啊。所以说在旧约的时候，对待在会中犯罪作恶的人，凭两三个人的口的见证，用石头将那人打死。在新约， 对于这种假冒伪善藏得更深更不容易识破的这种罪恶和阴谋，靠的是什么？参透万事的圣灵。所以说新约当中教会的仆人拥有比旧约的先知、祭司、君王更大的恩赐和权能，是不是？彼得在这里所用的恩赐比旧约的先知更大，你看到没有？啊，你看到旧约时候那个基哈西被伊丽莎识破了，对吧？长个大马蜂。在新约是什么？彼得靠着主击杀了这两个人。圣灵可以将教会当中所隐藏的人的心里的恶照出来，而且不需要用石头打死，直接就让他当场断气儿。你石头打死还需要人伸手去打，这个连人的手都不需要，直接是上帝的手，直接审判击杀。说然后那些年轻人进来发现他是死的，就把他带出去埋到丈夫那里。有的人说那改革宗说这两个人呀，他不是灭亡了，他只是肉身灭亡受了管教，将来灵魂得救，不扯吗？因为他们讲一次的就愿得救，这两个人要不单是这两个人，这样的人要承受永远的羞辱，因为他们在教会当中图谋恶事，装假欺骗教会，欺骗神的仆人，同心合意的试探主。这两个人下场被写在圣经当中，是作为一个世世代代的警告，告诉人不要在教会，不单是做这事，连想都不要想，不然结局就是灭亡。所以说在初代教会当中，一天之内两个人接连死亡，神用这个事儿教训，再教育一下在教会当中年轻人，从小学会敬畏。这个时代的这片土地的年轻人非常自私，非常黑心，有时候又淫又邪，需要学会悔改敬畏上帝。这个事将成为一生之久的警戒，让他们每让教会里的人呢想起这个事来就害怕，然后就不敢做了。十一节说，然后这个事变成了极大的恐惧，在整个教会之上和所有听见这些事的人之上，不光在教会，也扩展到整个耶路撒冷。神在建立教会的初期，大家注意，上帝在建立教会的初期就当众杀死这两个人，警戒所有人。这是初代教会的一个大的神迹，不仅警告教会内部那些已经受洗成为门徒的人，也警告那些潜在的听过福音打算进入教会成为门徒的人，你知道哈？然后看一下第五章，这也是避免假基督徒的出现。我们看一下第五章的十二节到十六节，主借着使徒的手在民间行了许多神迹奇事，说他们就是他们信的人都同心合的在所罗门的廊下，其余的人没有一个敢贴近他们，百姓却尊重他们，信而归主的人越发 加增，连男带女很多，甚至有人将病人抬到街上放在床上或路子上，指望彼得过来的时候或者得他的影子照在什么人身上，还有许多人带着病人和被污鬼缠磨的从耶路撒冷四围的城邑来，全都得了医治。我们看这些十二节，然后通过使徒的手许多的神迹和奇事发生在这个以色列民中间，而且所有的人都同心合意的在所罗门门廊那里，你看到没有？接下来是教会复兴了，教会只有铲除黑心的人，教会才能再次复兴。但我们这几年这些年传道，你知道当有一个黑心的人或者是有一家的黑心在我们当中的时候，那我们的恩赐我们的判断都会受影响，只有把这类人赶出去，上帝的灵教会的复兴才能再一次临到，靠着圣灵的大能识破魔鬼的诡计，灭绝教内的这些恶人，教会就能更大的被神祝福，有更大的能力和权柄去传道实行神迹，不然教会的祝福恩赐就会停止甚至消失。所以说我们不跟黑心的人相交，也不跟那些就是说在爱主的事情上不同心的人相交，你没办法和他们一块做事情。这里又强调所有人都同心，所有人同心干什么？专注于侍奉和奉献，没有人在琢磨钱的事，没有人在琢磨奉献一半然后拿将来占便宜，没有这样的人。这个所罗门的廊下正是那个生来瘸腿的人被医治，他跳起来赞美神，为 为耶稣做见证的地方，这次神迹又在那个地方，是吧？十三节说，其余的人没有一个有勇气紧紧的依附他们，但是就这个以色列民却非常尊重他们。你注意哈，这一章说得很清楚，老多人就去想去受洗，后边说连男带女，很多人要受洗。那么这其余的人为什么看到神迹，看到这些骑士却不贴上去？你要注意这个问题，这跟前面发生的什么事情有关系。神在初代教会成了一个大神迹，警告教会内部的人啊，已经受洗的不要起这恶念，也通过这个神迹警告那些有贪心不打算真信想混到教会里边白占便宜啊，通过信仰然后给自己谋利的人，也劝退这些人，告诉，因为这些人即便他不打算真信，他也爱自己的命，他觉得没必要，我奉献一部分，最后把命搭上了，我这划不来啊啊！其实这样也不错嘛，对吧？因此很多人呢，即使不信，即使不愿完全奉献，他也不敢混进来。所以说这个事情的结局是好的，一个是避免教会成为贼窝，另外也是劝退那些假基督徒嘛。如果不是圣灵感动彼得拆穿这两个人，当场击杀这两个人，初代教会就大受亏损呀。我们知道这亏损有多大，这几年这些亏损有多大，这教会成了贼窝，成了恶人在这表演敬虔，在这为自己谋利的地方。我们知道这种事情多可怕，这种亏损很大的，这是今天很这种亏损发生在今天很多教会当中，我们深深的知道这种事情是必要的啊，也求神赐给我们这种能力。过去十四节，然后更多的人被加入到主里头，听了吗？这话很有意思啊，不是更多人加入一个组织或者教会人光人多，而是更多人真的到主里面，许多男人和女人。这里圣灵说这些人是真正的到主里面的，他是真正的愿意相信，愿意敬畏上帝，愿意真正的舍弃一切跟随主的。他们也听说了之前这个事情，他为什么还进来？因为人家就想信，人家愿意舍弃一切啊。这是敬畏上帝重生得救的男人女人，而不是之前的那种男人和女人啊。之前那两口也是一男一女，能干点什么事情啊？说有人将那个有病的带到大街上，放在那个小床和褥子上，为的是彼得过去的时候至少那个影子能遮住他啊。甚至然后甚至在耶路撒冷周围的很多城的人都聚集，带着生病的和被污鬼折磨的，他们当中每一个人都被医治。在十六章保罗传道的时候也有这种事情嘛，有人把毛巾放到保罗身上，然后再搭到有病的人身上，然后那个人病就好了，魔鬼也赶出去了，对吧？其实很早的时候就是耶稣也行过这样的事，有一个人他说摸耶稣的衣服他就好了，那个女人，对吧？你看到这就是耶稣说的哈，我实在告诉你，我所行的事你们也信我的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啊。耶稣是做示范，耶稣在约翰门十字上讲到他拆圣灵宝会时永远与常与门徒同在，住在门徒里面。另外一个，这些来寻求的人他也是有信心的人啊。其实啊，不光是历史上，其实我这一年传道我也见过一些有恩赐的牧师啊、传道人，或者说有一些教会开始挺复兴有真理，后来为什么成贼窝呢？就有亚拿尼亚撒菲拉这样的人在里边奉献一点，然后假装爱主，那牧师传道人也不责备也不敢说，最后教会就被污秽，最后里边基本都是这种人。所以说一个教会他的恩赐大，他的属灵的福分大，跟这个教会里边人是不是同心合意有关系。大家同心合意，大家都完全舍身完全奉献，大家里边都没有私心，都不装，那个教会一定复兴。有一部分人在真正摆上，另外一部分人在装人，那这教会是大受亏损。我这一年就知道这个事情了。所以说啊，人的信心有大有小，教会的恩赐也不一样。那有的人他就甘心乐意奉献，他就爱主；有的人他说他爱不起来，也不甘心。但是就是这句话嘛，说这个田地没有卖不在你手里吗？卖了这银子也是你说了算，你不要装嘛。你实在是感觉自己真的是没有这颗爱主的心，做不到这样的事情，那你离开也没事， 是吧？你不要就是，你不要硬钻进来，然后非得装成和大家一样的，那么你走不久的。因为爱主这个事儿真不是装出来的，也不是说教会强逼着你你就能爱主，教会强逼着你你就能真的变卖一切，你做了你也会后悔。人做这些只是因为感恩，只是因为圣灵感动，只是因为甘心奉献。好，弟兄姊妹呢，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啊，愿神。